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4章的13到21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
好，我不知道小勇，你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第13节那个话就很有意思，
耶稣听见了就退到野地里去。如果联系我们上一次学习的话，耶稣听到了是洗约翰的死。
对，这里的一个经文记载让我们看见耶稣当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向我们展现的是神是有情感的。
嗯，
耶稣是有情感的。上一次分享也提到过，你说施洗约翰的死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神所允许的，神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如此的发生。
嗯，
但是即便是如此的话，那神是不是一种好像冷眼旁观啊，好像一种机械操作，只是把人家当做一种工具在使用呢？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出来并不是的。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短短的描写，但是你想象那个画面的话，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隐藏出来的那种
忧伤
心的情绪。对，那种忧伤。那也有的那个圣经学者呢，他是讲呢，也许耶稣听到的哈，他之所以要决定要独自退到旷野去，不单单是因为他对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表哥的离开哈，他也有个情感的反应。
嗯，
也包含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听到希律王听到那个耶稣的那些事迹之后呢，他说，哎呀，耶稣就是那被他杀死的施洗约翰复活过来了，所以能行这许多的异能。意思就是这些圣经学者认为啊，耶稣之所以要退到就独自带着一种呢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然后退到野地，野地其实它的原文的就是旷野无人之处。耶稣退到那儿去呢，就是也是希望呢不要让希律王对他的这个好像，哇，他是施洗约翰死中复活，然后好像就会激起某一些不当有的这种狂热，然后来找耶稣，来看耶稣，甚至希律王自己本人可能也会不断的来查究这个耶稣的事情，这可能会反而干扰了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他在世上行走的目的，传道、医病、赶鬼，都是为了要宣讲得救的福音。所以他尽量避免呢，让这些不相干的揣测，让这些不相干的事呢，来干扰他接下来要服侍的事工。
嗯
哼。而且他服侍的时间，我们知道，时间并没有很长。他出来传道，然后到他后来被钉上十字架的话，也就是3年半多的时间。所以他听见了，不但是因为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也是听见了希律王对他错误的一个揣度。
嗯，
所以呢，他就宁可离开那热闹的人群、热闹的首都，退到旷野去。
嗯，他甚至没有带他的门徒跟他。我想，他这个时候一定要排除一切来自人的因素和人的影响，单单的和天父独处，重新得力。
没错，只是呢，就是没有想到。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在这里啊，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可以代入想象一下，
嗯，
我们自己也有过那种就是很忧伤很难过，遭遇到重大打击，想要独处的时候，
嗯，
甚至可能有时候我们想在神面前好好的哭一哭。
对，
但这时候若就是有人，不管是需要我们的陪伴，或是需要我们一句安慰的话语， 或是他就单纯的想要找到我们，就是跟我们还是有一点团契相处的时间。
嗯，
那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直觉上来的反应是什么呢？
哎，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来讲的话，那就是烦死了。
哎呦，你这个学的好像啊。我坦白承认我也是。但是你看到耶稣这边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出来很有意思，
是耶稣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然后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就是他回应他们的需要。
没错，而且他回应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一个非常基础的情绪，
怜悯。
对，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自己觉得哈，
嗯，
我们真的可以完全信靠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性情，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以怜悯为本质的，
所以神永远不会说烦死了你离我远点。
这里对我来讲的话，他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于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都软弱，所以我们也能够体谅说有时候人就是有不方便的时候，不管是别人来找我的时候，或者我去找别人帮助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对方情绪不在那个位置上面，
或者对方当时的那个能量特别低，身体状况引起的这种情绪的反应都会有。
对，我觉得这些我们都是应该去共情跟共理的，没有什么好彼此责难的，因为我们就是人而已。
没错。
但是感谢主，不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我们自己的难处理或是别人的难处理，都有一位绝对不会嫌烦，而且真的在他就有帮助我们绝对的能力，全知全在全能，就是我们的主，他怜悯我们，然后这里讲他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我常常我就在想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又很为耶稣哈，就说哎呀主啊，我知道其实你这时候你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可是主啊，我好感谢你，即使你在如此的时候，但是当你见到我，我知道你没有别的，你只有一个，你怜悯我。
阿们呀，感谢主，让我们从这两节短短的经文真的是体会到耶稣有人的软弱，也有人的情感，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耶稣作为神，作为天父儿子的性情温柔怜悯慈爱，并且也有能力。
阿们。所以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跟他这个怜悯跟能力哈，也是完全连接在一起，
嗯，
而且你看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接下来耶稣行的神迹哈，是唯二，就是唯独两个神迹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
嗯，给五千人吃饱细节会稍有不同，但是都有记载。
没错，接下来发生的神迹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啊五千人，而且这些五千人还是只是指的嘛，
男性，
是指男子。哎，对，如果再加上比方说妇女跟孩子包含进去的话，圣经学者推断哈，可能当时的场合也许有10000人都不止，就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耶稣用5个饼2条鱼然后行神迹喂饱了大家。只有两个神迹，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着，一个就是5饼2鱼喂饱了这5000男子，当然还有些妇女孩子在当中，另外一个神迹呢就是耶稣复活。只有这两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就可见这两个神迹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嗯，
以至于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呢，都必须将它记载下来。
是。
那今天我们看见的话呢，是马太在记载的时候呢，神感动他，他的笔触的角度，首先一个，他们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神，然后是神的爱子，他的性情里面，他的本质是怜悯，而且他又蛮有能力，所以呢当人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他不但能够主动的看见，而且愿意满足他们，不只是满足他们，就是需要医治，甚至他们没有向耶稣说出口来他们身体上面的需要，就是他们肚子饿了嘛哈。15节之后说是天将晚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哈，诶，门徒进前来呢，其实门徒们他们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啊，他们该吃饭的需要，
嗯哼，
他们不但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还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啊，这是野地，然后呢打发他们自己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吧。这里我就想到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单单看这个话替换我们自己进到门徒的角色里的话，其实门徒讲得很合理耶，按着人的角度的话，这不是事情就该这么解决吗？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耶稣他自己身体很疲乏的话，那他本可以顺着门徒这样的建议，嗯，又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众人听了都不会推辞的建议，自己就好好的休息， 但是耶稣的反应却不是这样。
不但不是这样，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接下来那个话简直是有点不可思议。
对，
耶稣说什么？
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哇，这下子更麻烦了。第一，耶稣不叫众人散去。在这么晚的情况下，这一群已经跟了耶稣好长一段时间，不只是饥肠辘辘的群众，还有饥肠辘辘的门徒啊。
没错。
结果呢，第一个耶稣说什么？不用他们去。哎，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What？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潜台词好像就是，夫子啊，你有在开玩笑吗？我们十二个人门徒都只能够有五个饼跟两条鱼，还不一定我们够吃呢，还要加上老师您呢、然后您现在说他们不用去，我们给他们吃吧，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七节那边的记载的话呢，甚至还有记载有门徒就说问出了就是很重要的话来。那如果小勇有翻到的话，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
好，那在这里呢，其实约翰福音那边的记载呢就给出了更多的细节。那同样的也是什么，他记到就说，你听到那个腓力讲的话，不但是就说耶稣问他的时候呢，他回答了经费的不足、物资的不足、环境的不许可。
对，
可是那里面有个关键性的东西，那就是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耶稣知道。第六节就是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要试验他的门徒，其实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
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也是耶稣允许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出现在门徒们的面前。看环境他就是没有办法。
哇，耶稣处处机会教育。
没错，耶稣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吩咐，不用他们去，你们来给他们吃吧。然后当门徒们把人看见的环境、人看见的能做的办法以及做不到的这个好像方案、有点那种好什么教耶稣做事的时候，可是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吩咐来，难道真的就是来嘲笑他们说，哎，你看你们果然不行啊或什么之类？难道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想要看他们的好戏吗？在刚才小勇你念到那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就说耶稣之所以这样的吩咐、这样的问，是要试验他们。后面那句话什么呢？他原知道该怎样行。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实际上带有一个含义什么呢？是说耶稣借着这个情况来考验他们，或是借着这个情况来挑战他们，是希望他们知道耶稣之所以这样吩咐、这样说的话，那么耶稣必然是已经知道怎么去行的。所以这里就带出来一个属灵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神这样吩咐，说我们第一个反应什么，就是要看，哦，那我要来想要如何做，我要来想怎么来分配资源，我要来想这个环境现在怎么样。哇，常常什么，一旦是我们来想的话，
精疲力竭。
对，
也会觉得好像灵感匮乏，越想越头疼呢。
对，好像仿佛在这边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但是当这个吩咐和这个使命我们又知道是出于神的吩咐是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那么既然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想过，就说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方向来想。神既然告诉我要这样做，你必然知道该怎样行。
阿们，
请教导我。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